OpenAI 估值突破$5,000 billion，超越马斯克 SpaceX。台湾拒绝将半数晶片产能移至美国。欧洲推动没收俄罗斯资产，美日表示谨慎。川普话同习近平四个星期后会面，黄豆贸易将列入议程。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系魏玲，今日系10月2日星期四。美国矽谷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再次成为全球焦点。近日，该公司完成一项重要交易，令到员工能够以总额大约$66亿出售股份。公司整体估值达到惊人的$5,000 billion，超过了 Elon Musk 的 SpaceX $4,000 billion的估值，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初创企业。知情人士透露，这次交易吸引了 Stripe Capital 软银集团、Dragoneer Investment Group、阿布扎比 MGX 和普信集团等投资者参与。OpenAI 的估值远远超过今年较早时候由软银主导的$3,000 billion融资水平，显示投资者对人工智能未来潜力强烈信心。虽然公司仲未盈利，但是通过同甲骨文、SK 海力士等巨额合作的协议， OpenAI 正在推动全球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将会引发几万亿美元的投资潮。自从2015年成立以来， OpenAI 一直以最有可能造福全人类的方式推动数码智能发展作为他们的目标运作。联合创办人奥特曼和马斯克曾经因为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而合作，但后来因为公司转型为盈利性的公司而产生争议，马斯克提出诉讼阻止改革。与此同时， OpenAI 面临来自谷歌、Anthropic 和其他科技巨头的人才争夺战。为了留住顶尖的研究人员，公司通过第二次股票出售提供周转性的奖励。在今年8月， OpenAI 发表了最新的 GPT-5 的模型，并提供开放免费版本，进一步巩固它在全球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中共支持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表现仍然受到质疑。 OpenAI 的快速发展显示了美国创新生态的竞争优势。这个消息显示了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全球科技格局。 OpenAI 估值飙升到$5,000 billion，超过马斯克的 SpaceX， 显示 AI 不单只是技术创新，更加是巨额资本和产业竞争的新战场。美国初创企业借助它成熟的创新生态和激励机制，能够吸引国际投资，留住顶尖人才，从而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支持的 AI 公司在全球市场的表现仍然受到质疑，显示政治体制和国际信任度对竞争的影响。此外，全球 AI 人才争夺战越演越烈，薪酬高达9位数字，人才已经成为 AI 发展的核心资源。总体来说，这个不单只是技术故事，更加是一场资本、人才和制度的较量，折射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联合创办人奥特曼和马斯克曾经因为对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而合作，但后来因为公司转型为盈利性的公司而产生争议，马斯克提出诉讼阻止改革。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都问咩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对于美国日益增加的压力，台湾再次明确表态，不会将它半导体先进晶片产能转移到美国。台积电为辉达、苹果等全球主要客户提供几乎全部高端的半导体，被视为台湾的直盾，是威胁中共潜在入侵的重要战略资产。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从华盛顿返回之后表示，我们谈判团队从未承诺将晶片产能分50-50，因此公众可以放心。之前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呼吁台湾将晶片产能平均分配，以便在中共威胁之下保护全球供应链。但是这个要求在台湾引发高度警觉，台湾反对党以及多位立法委员批评这个举动是赤裸裸的掠夺，强调如果最先进的产能被迫分拆，直盾效用将会被削弱，台湾战略安全杠杆将会丧失。台积电自从2020年起响应美国投资要求，在凤凰城建设先进晶片工厂，并将总投资额扩大到1650亿美元。在今年，台湾内阁在同美国的第五轮贸易谈判中取得一定进展，努力争取将美国对台湾产品关税从 20% 下调。台湾强调，虽然需要国际盟友的支持，但是不能够以牺牲自身安全的生存为代价。随着中共持续威胁台湾主权，直盾不单止是经济资产，更加是战略安全保障，台湾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近日，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据说正在七国集团的框架帮助之下，积极游说美国和日本同意没收被欧洲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以援助乌克兰。据政客 Political 和多家媒体报道，欧洲央行担心这个举动将会动摇外界对欧元的信心，但是如果美国和日本同时跟进，冲击可能会减轻。目前欧美多数俄罗斯资产都冻结在欧洲的金融机构，规模大约是3000亿美元。虽然欧洲国家强烈推动没收资产的立场，不过美日仍然表示谨慎。朱七财长最近的联合声明只是指出将协调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的全部价值以支援乌克兰，但是没有明确地承诺没收或者是共同动用这些资产。欧美间仍然存在国际法、契约保障和货币信任等难题。俄罗斯外交部对这个表达强烈的抗议。在10月1号，据一位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人士透露，俄方正在考虑如果欧盟真是扣押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莫斯科可能会将境外的外国公司国有化，并迅速处理他的资产。普京星期二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政府在特殊情况之下快速出售国有资产。支持人士表示，如果欧盟采取行动，俄罗斯可能以这个作为反制。目前朱七多国将会在10月中再度开会，最终方案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他将会在4个星期之后会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大豆将会是讨论的重要议程之一。川普强调，美国农民因为中共停止购买美国大豆而蒙受巨大损失。他指责北京只是出于谈判的目的拒绝入口，并承诺会用关税收入补贴农民。事实上，中共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入口国，近来转向南美采购，令到美国大豆价格承受沉重的压力。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卡莱布·拉格兰在上个星期直言，由于中共对美国加征 20% 的报复性关税，今年新作物年度美国对华出口是零。巴西和阿根廷趁这个机会抢占市场，美国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霍文就指出，短期内看不到中共恢复采购的迹象，美方必须继续施压，同时支持农民渡过难关。外界预计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10月底在南韩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论坛期间举行会晤，讨论双边贸易争议。川普还透露，他计划明年初访问北京，而习近平就会在稍后回访美国。虽然川普在2020年第一任期内和中共签署过农产品采购协议，不过中方从来没有兑现承诺。这一场即将到来的会晤能否为美国农民带来实际利益，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追踪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财长在1号举行视讯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将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重点针对那些仍然是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或者协助规避交易制裁的国家和公司。财长在声明中指出， 石油出口是俄罗斯的关键收入来源，支撑它持续对乌克兰的战争。声明写话，现在是时候最大限度对俄罗斯石油出口施压，我们的行动将对准那些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仍然大幅增加购买石油的人，以及那些替它规避制裁提供便利的人。会议正讨论了可能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对协助俄罗斯战争资金周转的国家和企业实施贸易限制，甚至到考虑限制源自俄罗斯油的精炼产品，不过声明没有直接点名具体国家。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以及印度是 G7 针对的重点对象。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对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并宣布对部分印度输美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以示惩罚。这份声明不单止显示 G7 在经济战线上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亦都意味着国际能源市场可能迎接新一轮的动荡。对中共来说，它长期依赖俄罗斯能源这个趋势如果持续，恐怕会令到它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承受更大的压力。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